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月的这个开始，我们有一个这个新的系列哈，就是信仰难题的系列。从这个月开始呢，从牧师讲了前三次，然后上一次是西区教会的吴长老过来给我们传讲，就是科学与信仰是否矛盾。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基督教为何不够宽容？我记得以前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经常问一些比较刁钻的一些问题哈，这个让当时这个面对我的基督徒们难堪呢。我现在呢也是又站到基督徒的这个立场上来面对这些难题，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啊。我也奉劝在座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你在做这些信仰的思索的时候，你也想，说不定有一天，你要为你现在所问的这些问题，你可能要有一个很好的思索，说不定神以后可以用。求神来帮助我，能够帮助我来那个传讲今天的信息啊，能够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有所帮助。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能不能举一下手啊？我看有手举起来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有的时候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你要问，哎，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然后他就开始，来说为什么他这么说。当他来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原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人问相同的问题，但是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呢，他说这个基督教，他这个教义上他不够宽容，然后呢，有的人是觉得这基督教他的行为规范啊非常严格，这个限制了人的自由。所以他觉得基督教不够宽容。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呢，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自由散漫的人啊。我这个有生以来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学里的军训。实际上我们军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是在那一个月的时间，我是实在是受不了，我天天就是数着日子，希望这个军训早点结束。因为军训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让你做，然后让你站着，就是只能站着，就是一动都不能动那种啊。然后腿踢出去也是要踢在那儿，都不能动，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难受，因为我这种自由散漫这种个性。而军训里面呢，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冲洗厕所，就是我在冲洗厕所拿着水龙头在冲，哇，冲的时候没人管我，我想怎么冲我就怎么冲啊。所以我这是军训里头唯一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我是在大学里面我从来不参加任何社团的活动，我就不加入他们也不参加。我们系里面就我们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呢，就是关心我们思想状况的，哇，就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看我要不要发展我加入共产党。我都是想办法给他婉拒啊，这个拒绝的太直接不太好。但是我想办法婉拒的时候呢，我真正的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我怕这个入党之后受到约束。所以就是像我这样一个人，自由散漫的人。后来哈，能够愿意进入到基督教里面，甘心为基督的这个道理所约束哈，这本身也是一个神迹。我也希望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对于像我这样有自由散漫的人是有帮助啊，能够帮助大家来思想，基督教为什么对于一个自由散漫的人也有吸引力哈，所以我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分享啊，这三个角度呢，就是基督教义的排他性。还有呢，就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第三个呢，就是自由的本质。从这个三个角度来分享，基督教是否是宽容？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这个世代是敌对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对你的时代。主，我们受罪恶的捆绑，我们成为你的仇敌。但是你并没有撇弃我们，你仍然差遣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苦海。你差遣你大能的圣灵来帮助你的儿女可以获得自由，有丰盛的生命。主，就今天我们就求你大能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让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因着归向你，我们可以更加来认识你的真理，了解你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我就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先来为了更有效的来讨论这个基督教是否宽容哈，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时代啊，实际上很特殊，它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可能跟人的年纪有关，年纪稍微长一些的可能比较偏向现代主义，年纪轻一些的偏向于后现代主义。什么是现代主义呢？这个现代主义它是源于启蒙运动，非常崇尚科学和理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它与基督信仰是很对立的，因为它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而且呢它对人性的这个看法呢也是非常乐观的，所以它相信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人的政治体制的完善呢，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个现代主义呢实际上是非常人本的这样一种思想。但是呢，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还有现代的一些量子力学的理论的提出，包括后来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宇宙大爆炸的这样一个理论，实际上就冲击了以前现代主义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让他们知道这个宇宙实际上是有起点的，也必然会有终点，而不是说这个物质世界是一直是不灭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上个世纪的它有两次大战呢，两次世界大战呢，也是摧毁了这个人性的这个乐观的看法，因为人性实际上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我们看那个非常大的种族的屠杀，在这个因为这个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潮下可以发生。所以呢，因为现代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就为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它铺平了道路。后现代主义呢，它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批判和反省。后现代主义呢，实际上它与现代主义不同，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论，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思想体系，里面鱼龙混杂极具包容性。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东方的一些神秘的宗教也在近一二十年也是不断的兴起，很多气功啊或者是一些类似的东西，东方的神秘宗教，这也是跟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没有那么理性，是吧？因为它是跟那个现代主义是批判的。而后现代主义呢，它对上帝实际上是认同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实际上跟基督教好像是比较包容的，是两个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呢，实际上它并不完全是，它虽然承认上帝这个概念，但是它不接受圣经里面所讲的全知全能的这样一位上帝，而且它并不接受圣经的权威性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这个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我们也会发现它实际上它不相信一个绝对的真理，它相信它觉得真理是相对的，你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就是对的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啊，这是后现代主义，而且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这样一种权威。所以呢，这个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这个影响呢，现在每个人都有权决定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啊，什么是行为规范，然后只要自己觉得对就可以去做了啊。这也是现在这个就是婚外恋呢，这个甚至同性恋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被接纳的，因为他觉得哇，人性就是有这方面的倾向，是吧？那就是对的啊，人性就是跟着这个人性去走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无论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出来他们都是人本的，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所以从这个本质上来讲都是跟基督教是敌对的。我们前面两个主日讲的就是牧师所讲的这个圣经是否可信，上个礼拜吴长老讲的这个圣经与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是否冲突，实际上都是为了应对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挑战。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就是基督教为什么不宽容，实际上是应对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应该是什么都宽容，所以它虽然什么都宽容，但是对基督教不宽容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对基督教不宽容呢？实际上是因为基督教相信一个绝对的真理。哎，这是为什么啊？他对基督教不宽容，是因为基督教对他不宽容，所以他就反着来，对基督教是非常的不宽容。在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我们的牧师有讲传讲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个道路。我们来读一个这个经文，因为这是里面最重点的一个经文，《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这个宣称实际上是非常绝对的，而且他宣称自己就是那个真理啊。所以说基督教它实际上它的排他性实际上主要是表现在它的对于真理的这种独一性的这个宣称上，这个就自然带来了排他性啊。实际上它真正基督教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或者是现在最反对遭到诸多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它宣称拥有绝对的真理。实际上我们想想这个真理啊，它就是有排他性的，是不是？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二就是答案，一加一，三和四就不是。所以这是真理本身就是有排他性，真理之外就是谬误。我们最近也是听到就是在大陆，中国大陆有这个疫苗的这个质量问题的这个事情啊。根据生产工艺，根据这个产品质量，这个疫苗或者是合格或者不合格。没有说我们不会说这个时候会说这个，哎，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只要厂家说合格就是合格，只要医院说可以打就可以打。没有，哎，我们作为消费者，因为这跟我们的利益却这个直接相关呢，我们要保证，哎，大家都公认是合格的，我们才可以用，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很多人在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没有绝对真理的这个东西来批判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它应用到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就是后现代主义里头有一些不理性的东西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是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真理的这个排他性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督教哈，在去年底是纪念那个宗教改革500周年。为什么宗教改革呢？实际上，宗教改革的目的它是要通过强调这个圣经的真理啊，五个唯独啊，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还有是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通过这个五个唯独呢，他要把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谬误、世俗主义的思想，还有其他宗教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给清除出去。所以说在这个真理面前，所有的谬误和真理都是不相容的，一定要除去的，这是真理的独一性，这也是这个基督教是最受排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反过头来讲，其他的宗教社团它都有排他性，任何一个组织它只要有一个章程在那儿，它只要一写一什么东西下来，他就限制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他就说有的东西是在我这范畴里面，有的就是在我范畴之外，这本都是有排他性的。所以基督教真正的不是问题，就是特色，就是在他宣称拥有绝对的真理，这是在真理这个层面。但是呢，从这个文化的这个层面，实际上基督教比一般的宗教实际上更有包容性啊，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可以在初代教会可以迅速的传遍罗马帝国，是因为他对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有相当的包容性。我是作为一个信仰基督的中国人啊，我从我切身的体会，我可以告诉大家，基督教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假洋鬼子，基督教它实际上它是把我变成一个更新的中国人，我还是中国人，但我更新了。它把我从一个这个愤青啊，变成一个心里面有爱的一个中国人。所以说基督教它在文化的这个包容性实际上是其他的宗教是所不及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教义方面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道德标准方面。基督教里面的这个贞洁啊，是现在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道德标准。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基督教里的贞洁。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关于基督教里的贞洁哈，那个 C.S. Lewis 啊，他有一本书叫《返璞归真》。专门里面有一个章节是来讨论啊，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来这个看一看那个返璞归真的书啊。我是前一段回国之前呢，我有收到有个姐妹发了一个就是返璞归真的一个影音就是音频版啊，反正我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听啊，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啊。我等到今天正道结束呢，我会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群里面，到时候也是供大家参考。我觉得里头很多章节我在一遍一遍在听的时候，因为 C.S. Lewis 他对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这个理解还有他的阐述，我觉得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所以他说的特别清楚，包括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对我是很有帮助，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的基督教里的贞洁哈，跟很多宗教不一样，实际上性这个观念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正面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是造男造女，而且他造完之后呢，在那一天的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他所造的，他说是甚好。所以说这个性在神的眼中实际上是美好的，在被造的时候也是美好的。创世纪第二章呢，神又设立了婚姻，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吧？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我们一起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希伯来书13:4，我们一起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我们从这经文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婚姻，而这个性的享受和满足是在这个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的。而且呢，这种享受和满足实际上它不是羞耻的，反而是圣洁的，是人人都当尊重的。哇，这个观念实际上在这个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我觉得即便是在现在，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贞洁的这个看法。而这个婚姻之外的这个性行为，在圣经里面，基督教里面是视为淫乱啊，是神必要审判啊。这是在基督教里头是黑白分明啊，非常清楚。性的享受和满足不是坏事，但是一定要在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后现代主义，它这个思潮实际上它把这个界限给模糊了。这种当下的潮流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这后现代主义，它不接受绝对的真理，它也不接受这个绝对的这道德标准，它就觉得哎，你觉得行就行了。所以我就是用一句话概括，就跟着感觉走，是根据你每个人的感觉走，还不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感觉走。所以呢，我们根那就是根据人性啦。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我们相信人性是本恶的，是吧？他就接着跟着人性，他往这方向走的时候，哎，就会发现，实际上对于这个婚外的性行为，对于这个同性恋，他实际上他是非常包容的。这个甚至呢，现在有很多作品，这个电影里面，甚至他是在歌颂这样一种追求啊，尤其是这些人受到一些阻力，他怎么样克服阻力，可以婚外情，可以同性恋，我们待会儿会讲，实际上从人的角度来讲，婚外恋的人，同性恋的人，实际上我们基督教都是接纳的。我们基督教真正不接纳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行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接纳行为而接纳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为大家做一个区分。实际上，我们不接纳的是这样一种行为。这个呢，我这样一种思潮啊，就是跟着感觉走啊，这个婚外恋啊，还有这个同性恋呢，在对于我们这个在中国长大的人，实际上我们基本上还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好像挑战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实际上从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来讲呢，已经是形成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提起重视，从现在我们就来能够来经营自己的婚姻，能够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实际上我们也是中年人，是吧？这个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中年危机的体会到中年危机的滋味。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里面的压力也不小。这样就直接造成了我们这个夫妇之间这个交流啊，质量的下降。或许你会发现，这家里面这个妻子啊，她话越来越多，可是呢，里面充满了负能量。然后呢，先生呢，你会发现他话越来越少，偶尔说一句，实际上就很有杀伤力，这是我们婚姻里面交流的一个难题。还有呢，我们也随着这个年龄的长大，这个生活压力的越来越大，我们会发现，妻子会发现好像，这个以前在婚姻里面那种浪漫激情没有了，这个丈夫每天都不知道去想啥去了。然后呢，丈夫发现哇，这个妻子的容貌啊，这个外形啊，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这个幸福指数在双方的眼中都在下降。 哎，实际上这个挑战呢，如果说我们还是留在婚姻里面，我们来正面这种挑战，实际上是提升我们婚姻这个深化我们的感情，提升我们婚姻质量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大家妻子啊、先生啊，他们都向外看啊，去开辟第二战场，这个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就有，造成很多家庭的离异啊，这个婚姻的破裂，实际上对于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作为基督徒啊，我相信圣经里的这些严格的这些标准，它不是为了压抑我们的人性，实际上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性，保护正常的人性。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会那个就是警告小孩，实际上是很严厉的警告，就说不准玩火啊，火好玩，小孩觉得好玩，然后他就要去玩。但是我们大人，我们知道这个火是会伤害他啊，火非常危险，很容易失去控制。所以说我们不让小孩玩火，我们不是说泯灭他们这个爱玩的这种天性，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因为玩火真的很危险。我们同样我们来看到这个贞洁，基督教里的贞洁的这个教导，实际上我觉得是类似婚姻之外的这个淫乱呢，对婚姻是有致命的打击，而这个后果也是非常痛苦的。如果经历过离婚的人，他实际上他是知道这个离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C.S. Lewis 在他那个返璞归真的书里面，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离婚就有点像把这个部分的身体给切除的这样的一个外科手术。你想想，你把你那个身体截肢哈，截肢实际上还算轻的，你要把这个器官都分开来的话，你都没有办法来存活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离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而圣经里面的贞洁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这种痛苦。所以说基督教的约束，它实际上它是为了保护我们正常的人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思索，就是不要为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潮所牵着走。因为后现代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形成一个潮流之后呢，尤其是媒体的推波助澜，它把这个接纳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啊，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它当做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你基督教你说你不包容，那你就是一个野蛮的宗教啊，你就太野蛮，你没有人性。实际上我在这里我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没有人性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知道正常的人性是什么，他要保护我们正常的人性，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讲呢，这个婚姻里的这个贞洁观也是保守了我们在婚姻里的自由，我们在婚姻里面可以去自由的去爱，而不是到婚姻之外去找。我们下面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就是自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哈。我会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人身的自由，另外一个是人权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呢，实际上是跟奴役是相对的。就是你没有这个人身的这种自由啊，你就是被奴役的。在前几次牧师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奴隶啊，就是圣经里面有提到这样的奴隶。我们也知道现代社会基本上也已经是废除了奴隶的制度，但是这个奴役的人的这个现象实际上还是存在的。2007年的时候呢，曾经有曝光了山西的那个叫黑砖窑的这样一个事件，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些民工啊被欺骗到那个黑砖窑，还有一些儿童被拐卖到山西的黑砖窑，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就是被迫从事那种非常强的这种体力劳动啊，如果他们稍有反抗的话就会被殴打，有的人是被殴打致死甚至致残，是非常凄惨的，非常没有人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实际上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呢，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有人身行动的自由，我们有这个使用财物的自由，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实际上这种自由人在这个耶稣那个时代他也是有的。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对当时信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也是有这种自由的。我们看看他提到了实际上他们并不自由啊，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他在这里面他提到一个，是有人身的自由啊，活动的自由啊，有这种使用财物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有，但是呢灵性方面是没有自由。这不仅仅适用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它适用于每一个这个每一个人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有的时候明明该做的事情，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都爱不出来啊，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又偏偏去做。实际上这原因是根源是在于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只能做罪要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呢耶稣他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他给了诊断之后呢他是有方案的。方案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面他又讲到，他说上帝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这跟他前面所宣称的那个他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实际上是一致的，耶稣就是他那个真正的真理啊。我们跟随耶稣呢，耶稣呢他会为我们舍命，然后呢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从这个人身自由的角度来讲，从人灵性自由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基督教他并没有奴役我们，反而是他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灵性上的自由。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权方面的自由哈，这个人权方面的自由就涉及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哈。首先自由不是说这个没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啊，这个实际上我们每一个自由散漫的像我这样的人哈，我们都希望得到这样一种自由，没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觉得这样是最自由的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自由，是吧？所以说这个法国的大革命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叫人权宣言，它第四条它对这个人权的自由它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啊，它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所以说这个权利这个自由是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你做的事情不能伤害到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啊。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们根据圣经呢我们来看，实际上它这个自由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爱。所以这个人权的自由它的终极实际上就是爱啊，因为在这个罗马书里第十三章九到第十节里面它有讲到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如果基督徒要他是可以做到爱人如己哈，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爱人如己，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你不管你做什么，你只要是爱人如己的话，你一定不会伤害到那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你在爱里面来行事，这你是自由的，你都不用想说什么事我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你就是爱人如己，就在这里面就能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爱人如己并不容易啊，所以说圣经它并不是仅仅提出了这个标准，它实际上它是赐给我们能力。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这句话是单独抽出来的哈，如果你在那个上下文的背景里头来看，它是讲到这个神的道，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道的原因的时候，然后呢保罗使徒保罗他就把这句话放在插在中间。实际上我觉得应用在这里它也是是同样是可以应用在这里的。是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当时在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主的灵在哪里呢，那个灵就可以帮助人的心可以转向神，不然的话那个人心上是蒙着一个帕子，跟神是分开来的，但是神的灵呢可以把人心可以转向上帝啊，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当然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努力哈，但是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上帝帮助我们把这个眼目可以转向他自己，然后呢从他那里可以得到能力，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可以有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自由啊。这是从这个人权的角度来讲哈，我们也看到 基督教的这些要求啊，他的教义，他所有的一切，他实际上也不是要限制我们在人权方面的自由，反而是他是给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而且他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到达那里。所以说从这个自由的这个两个层面，灵性方面的自由还有这个人权方面的自由，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出路实际上是在基督教里面啊，上帝已经为我们指明。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哈。基督教真的不宽容吗？啊，如果有人要这么来问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它有宽容的内容，有不宽容的内容。啊，所以说基督教有人说它不宽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基督教又是非常宽容的。啊，有人说基督教什么都宽容，但是它也没有。啊，不要把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东西加到基督教里头，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它并没有那么宽容。它不宽容什么呢？它不宽容谬误和罪恶。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基督教不宽容谬误，不宽容罪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要保护我们，他要作为一个人，上帝所造的人，他要保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来，就是那个我们不让小孩玩火的那个例子，不宽容是有不宽容的原因，但是他的原因 是为我们好，是为了保护我们。他宽容什么呢？他宽容这一点，实际上一般的宗教思想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就是他宽容罪人，他宽容罪人，他呼召这些罪人，像耶稣来到世间传道的时候，他与当时所公认的一些罪人呢、税吏啊、妓女啊在一起吃饭，当时人都受不了，但是呢，他这种宽容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自由这两方面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是灵性方面的自由，一个是可以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说基督教宽容吗？基督教宽容，太宽容了，我们宽容不了的东西他都可以宽容，他宽容的是罪人啊，而他不宽容的是什么呢？他不宽容的是谬误和罪恶。我前面也提到哈，这个我先这个我原来是自由散漫的哈，我是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的。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也是这个尽量就是不去教会啊，就是什么都不参加啊。我这样呢，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自在的。但实际上不久我就发现，实际上我这种想做什么做什么的这个，反而是让我陷在罪里面，不能自拔。所以说，表面上是有自由，实际上是失去了自由，因为我陷在罪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在座的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哈。我用我自己的经历呢，我是来劝你，认识到自己在没有上帝的这个生命里面，你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自由。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未见得对你是有好处的。而现在很多流行的一些想法，实际上对我们人是有害的啊。所以我是希望在座的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来仔细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自由里面，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灵性上的自由。对于基督徒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啊。我们这句话经常挂在嘴上，就是恨恶罪啊，爱罪人。实际上这句话很好的总结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基督教真的不宽容吗？它的什么宽容什么不宽容呢？实际上我们经常挂在嘴上，实际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恨恶罪啊，爱罪人。实际上对于以前人来讲啊，如果你是现代主义的话，你这个第一句话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罪啊，需要知道什么是罪。这就是对于基督徒也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圣经里写得很清楚，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啊，什么是神不喜悦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我们才可以去恨恶罪。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他什么都包容的话，哇，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难题，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恨恶罪。这第一部分，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它是容易的，就是尤其是这个罪切实的伤害到你个人的利益的时候，就像比如说你的孩子打了这个假疫苗的时候，你想不恨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恨恶罪这个部分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容易的，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圣经的真理啊，这样的话你知道什么是罪，然后你再去恨恶，别恨错了。 第二部分爱罪人，哇，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在那个 C.S. 路易斯《返璞归真》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自己的挣扎，他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怎么可以恨恶罪而爱罪人呢？但是到后来他有些思考，我这里卖一个关子哈，然后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看或者去听一听，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思考的，对我实际上也是蛮有帮助的。我下面我想分享几点，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就是怎么样能够爱罪人。实际上呢，圣经里面天父和耶稣都为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就是恨恶罪和爱罪人。天父，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酷刑，是因为上帝他恨恶罪恶，因为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所以他恨恶罪，罪是必要受到惩罚，所以是上帝恨恶罪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上帝这个爱罪人的一个表现。因为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说他可以救赎我们，让我们人这些罪人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反映了上帝恨恶罪和爱罪人的，这样同时得到体现。而耶稣基督呢，他也是他在即便钉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在咒诅他嘲笑他的时候他还是为他们来祷告，还是来爱他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前半部分。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说你看，我们耶稣他在这个这些人他的仇敌在这个害他的时候，他还在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还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在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我们或许会说，哇，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当然能做得到啊，他这个我们这普通人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做到这个爱罪人啊？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爱啊，实际上是可能是有一些误解。这个我下面想简单的来分享一下，这个什么是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去爱，是吧？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话，我们说爱不出来，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啊。我们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这个 C.S. 路易斯在他的《返璞归真》里面，他讲到宽恕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他对爱有一些分析哈。首先我们说爱不是什么，爱啊，它不是一种感觉，它也不是一种感情，它不是说只有人可爱的人，然后你有这种冲动去爱他，这叫爱。一些很讨人喜欢的人啊，你喜欢他，然后你去对他好，这叫爱。爱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天父永远不会爱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与他为敌的，我们一点都不可爱，也不一点也不讨他喜欢。所以说，真正的爱实际上是天父的这个爱啊。这个C.S. 路易斯他有说，他说爱一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是希望他好，而不是喜欢他，也不是在他不好时硬说他好啊。我觉得他说得很清楚，我来再说一遍哈。他说爱一个人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他好，而不是喜欢他，也不是在他不好时硬说他好。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爱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哦，实际上这个人还挺好的，或者总是往好处想。这个就是 C.S. 路易斯说，不是在他不好的时候硬说他好。所以说，但是他说什么是为他好，这听起来是有点抽象。说我怎么样在一个人就是在与我为敌的时候，然后挑战我的时候，我心里都不喜欢他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为他好呢？这个说起来感觉有点抽象。当然我们从天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哎，他好像是能做得到，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很多的啊，可能我没有注意到，我就来举一下。这个例子跟那个返璞归真里举的不太一样啊，但是 C.S. 路易斯他本身结婚晚，后来又没有小孩，而我们是有小孩的啊。我就举一个这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处在青春期的这样一个孩子的话，他经常顶撞你啊，让你难堪，然后惹你生气呢，你是越来越不喜欢他，甚至有时候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但是你还是希望他好，你还是处处为他着想，你甚至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一些逆耳的忠言来帮助他。这是什么？这就是爱，因为你是为他好。当然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美善，什么是这个罪恶，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但是我就说，这种心实际上是你为他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学到的。 实际上天父他爱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背逆他，我们顶撞他，但是呢他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帮助我们。我们作为，如果你有青少年的这个儿女啊，你或许有这种体会，那你就试着把你这种对孩子的这个爱啊，你用在你自己配偶的身上，你把你的配偶，你身边得罪你的人，你的同事啊，甚至是你的朋友，你把他们来当做你家里的这个青少年，你来对他好，然后来爱他们，你可以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改观。还有一点，那个 C.S. Lewis 他也有提到啊，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体会啊，就是说，当你采取行动，去为一个人好，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感情啊，喜欢之情一点一点的是在增加的。所以说，喜欢并不是爱，可是呢，爱能让你一个人慢慢的是有感情，能够喜欢。这个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来分享一个见证啊，就是台湾有个姐妹叫杜花明，她为人所知呢，是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在台北有一个纵火案，纵火犯呢叫汤明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就是右手边的那个纵火犯汤明雄，中间那位姐妹叫杜花明。这个汤明雄他当时是因为在那个歌厅外面跟人发生冲突，后来他回到家里面拿了那个煤气罐就把那歌厅后来都烧了，烧死了16个人。然后呢，后来他呢就是被判了死刑。杜华明呢，他是这个死者的家属，他是里面一个死者的姐姐，非常爱他的弟弟。但是他的弟弟在新婚之后不久，是本来是一个很有名，是一个警员，然后呢，在这个事故里头就丧生了，所以杜华明也是非常的难过。但是呢，他与其他人不一样，就是在法庭上的时候，大家就忍不住啊，这些受害人的家属都要冲上去打汤明雄，但是杜华明却在那里坐在后面，一个人为他默默地为他祷告，他求神可以怜悯他，可以在他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拯救他，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再得到这个灵性上的自由。所以呢，后来他写信给狱中的这个汤明雄，然后向他传福音。后来汤明雄后来真的是回转，他后来在执行死刑之前，他被判了死刑，在死刑之前他这个戒烟戒酒锻炼身体，因为他要让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处在一个最良好的状态，他要捐献，在死刑之后捐献给很多人，他的生命这个改变。而从杜华明的角度来讲呢，他实际上他能够爱这个接纳这样一个罪人爱这个汤明雄，实际上本身他也不容易。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实际上他也不是一个生来坚强的人，因为他的丈夫实际上由于事业上的挫折后来他就是到外面，到酒精里面，到女人里面去麻醉自己。所以说他实际上他的丈夫对于这个婚姻实际上是不忠的，而这个杜华明他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甚至想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后来他来到教会，然后呢祈求上帝的帮助，而上帝也是真的来拯救他的婚姻。后来他靠着神的恩典来接纳他不忠的丈夫，然后二人在婚姻里面继续来一起来面对他们婚姻里面以前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杜华明他实际上他经历到上帝对他婚姻里面的这个拯救和重造，所以他也是因着这种经历呢，他也有能力能够去爱一个罪人就汤明雄这样的一个罪人。而其他的社会舆论和宗教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一个死刑犯这个在狱中信主就可以进天堂的这样一种想法，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汤明雄后来在狱中的表现实际上证实了，向世人证实了一个更新的生命。我相信啊，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汤明雄，怎么样来帮助杜华明，他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求上帝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没有得到灵性自由的可以得到灵性的自由，已经得到灵性自由的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们，我们不可爱，但你定义来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爱子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实在是可恶，但我们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你的塑造物里面有你的形象，你却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你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苦海，进入到自由的国度。 主，你也差遣你大能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主，我们就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就求你的自由，你赐给我们的自由能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自由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向真理呼求自由。真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他向天父所求的保惠师，我们的主圣灵。